预言显明现代的事。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5年12月6日星期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市所传讲的信息《预言显明现代的事》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51206，历时1小时56分钟。让我们低头。亲爱的天父，今晚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垂听了我们的祷告。这位可怜的可爱夫人躺在那里，手术已经失败了，但神呢，我们记得地上所施行的第一次手术是你亲自做的，你从亚当肋旁取下一根肋骨，合上缺口，为他造了一个妻子。哦父啊，今晚我祈求你的手现在临到，行出我们所祈求的大事。主啊，还有别的人，这位妇女正患着精神压抑症，其他的人也都有需要。父啊，我们全心的将他们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真的很荣幸今晚在这里，那看见这些这么好的听众，还有这么优美的演唱，那美妙的小合唱。我刚才在想，看到这些小伙子站在这儿，面容干净，那头发梳得整齐，这是何等的不同。我想起昨晚我住的地方，那有一伙流氓去了那里，企图将一个男孩淹死在游泳池里，那人们不得不大声喊叫把他们赶出去，这是多大的差别。看到这些孩子站在这儿唱着福音的诗歌，何等的不同。我想到亨利弟兄在那里说的，那些男人留着本来是女人应该留的长头发，那瞧，那没错，看上去就像，那我看到那些男孩子留着那种头发，甚至把发卷插在头发里，那头发都快把脸盖住了。我真是不知道，有时候我变得有点灰心，那这时代看上去那绝对是个变态的时代。男人想要穿女人的衣服，女人想要穿男人的衣服，男人留着像女人的头发，女人简直像男人的头发，这些人到底怎么了？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世界，难道就没有一点尊严和尊重可言吗？那这是个可怕的时代，但肯定也是传福音的最荣耀的时代。如果在世界开始以前我能站在那时间的边缘，那如果天父看着我对我说，在历史历代中你想在哪个时代去传福音，我要现在去传，就是现在，正在主再来之前。那我看到会众看到坐在我们前面的是我在图森的一位传道人朋友，那他昨天在骑马，那我在想，这个男的和这个后背脊椎骨有问题的女人，那匹马把他摔出去了。那另一个人今天凌晨1点打电话到我住的旅馆，说那男的现在在退军人医院，那他的眼睛呆滞，背部也都摔碎了，肾脏移了位，心脏都快要衰竭了。那我就跪在那里的地板上，拿着电话，让那人拿着电话的另一头为他祷告。那今晚他就坐在这儿了，就坐在那边，那是昨晚的事儿。 Bob， 那请你站起来一下好吗？神垂听祷告，那或早上或晚上或中午或半夜，任何的时候，那就像人们说的，我是个讲道时间很长的传道人，那我很不愿意晚上在这个时候讲的，我原以为那只是过来一下，那天晚上我们在这儿的某个地方讲道，那开始讲后15分钟，人们已经在收拾碗碟，那向我示意说停了，不要讲了，你得离开这儿了。那他们抽着烟，态度不好，那不是宴会的错，那是租给我们礼堂的那些人的错。那董事长的妻子走过来告诉经理说，他说，想你们应该在9点半离开这里，经理说你并没有把这点写在合同里。那这位女人今晚她也来到这里，非常好的女士，她说我们知道你需要礼堂，那只要你需要，那多久都可以。那所以这真是很好，非常感谢这点，非常好。那亨利弟兄，我真的很感谢你的好意邀请我来到这个分会中，那很荣幸昨晚来到这儿的神召会。那我想布恩弟兄是这里的牧师，那在那里跟那群人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那明晚我们要去这儿的某个地方，我不知道是在哪儿，那是另一个分会， 那他们安排这事儿，我只是不断的祷告读经的，一直这样，那只有这样做我才能够跟上。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时代有一些奇怪的事儿。那我记得上次我来这里是举办一个帐篷聚会，那我记得昨晚我谈到这事儿，那有一对小夫妻带着他们死去的孩子进来，那他们是从这里的北部来的，那他们开了一天一夜的车，孩子的母亲被动地坐在那儿，手里抱着那个小婴孩，那就我所知现在可能也坐在这儿。那她丈夫还有几对夫妇跟他们来，那他们都是，那个男的请我到他车上去，那我把小婴孩抱出来，抱着这个已死僵硬冰冷的小身体，那我开始祷告，那我祷告时他的身体开始暖和起来，那我要继续祷告，孩子就开始踢也动了，活过来了，然后开始哭，把孩子交给他母亲，他就带着孩子回家了。那据我所知他们可能还不是基督徒，这样，那这真是奇妙。但今晚我在思想一些事儿，我知道一个教会也在死去，这就是我们的五旬节派信徒，我们必须将他们摇醒。是的，就是这样，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祷告，与神的道保持一致，那这是我们唯一的方法，只有一条出路，他就是那道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难道我们想要我们的教会陷入到这种情况，就像他在那里说的像英国那样吗？这就是我一时你们以为我这么激烈向你们大叫大喊的原因，我不是有意要那么做，但我不想看到教会陷入到那种的光景，你不想触到那种的光景。那然而我讲到必须得像钉子一样钉下去，直到定牢定紧了，那必须得这样。所以今晚我记下了一些的经文，那还有一些的内容，我想在这里讲一段时间，那我不想说定个时间，那你们累了，那叫我可能30分钟就讲完了，那这取决于，那我总是把它交给圣灵，看他怎么带领。那让我们一起低头，那在我们打开他的圣书之前，先跟作者说话。全能的神，这本圣书的作者，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来祈求你，我们为今晚所听到的感谢你。如果我们能借着阿们来结束聚会然后回家，那么在这里肯定也是很好的，因为我们知道你一直与我们同在。父啊，当我们打开这道时，请你现在直接从这道中对我们说话，使我们可以晓得我们所生活的时刻。如果我们晓得所生活的时刻，我们就能为那个时刻做好准备，但如果我们瞎眼的摸索，不知道是什么或在何处，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准备。所以父，我们祈求你让我们看见那边的方舟，那还有那打开的门，以及这呼召我们进去的信息。求你应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要从这里的圣经中读出一个题目，那是在路加福音24章，我要从13节开始来读一部分的经文。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伊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些事儿。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哥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发生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 所预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愿主加祝福给所读的神的道。那我想取一个题目，如果可以称为题目的话，我想取这个题目是预言显明现代的事。那这一直是神的方式，神不改变的方式，那让他的子民在某些事情发生之前就预先知道。如果主耶稣那时代的人单单能够寻求神，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他们就不会定耶稣的死罪了。但这原因是经文必须得要应验，因为犹太人必须被蒙蔽，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点。那你们意识到这件事儿应许再次发生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吗？老底家教会时代，我们现在就处在第七个教会时代，他是赤身可怜瞎眼的却不知道。求神当时蒙蔽他们，目的是要将他的信息传给选民，他也应许今天要做同样的事。那我想这么说，那为了尊重我所有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将来有一天必有人说经上不是说这些事必须先发生吗？那这点会跟当时的情形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他已经来了，人竟任意待他。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经上说以利亚必须先来了？那门徒这么问耶稣，那他回答说他已经来了，你们却不认识他。行，那这事可能也会以这种的方式来结束。那我们想要及时知道什么事要发生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神已经把他的道分配给每一个的时代，每个时代都分配一些。那我们必须注意，一个时代无法延续到另一个时代，这是行不通的。那举个例子，那就是我说过的，那我相信昨晚，那我总是不断的说，那一晚又一晚在许多的地方，那有时候解释了两次，我不是有意要重复，但我要这样说，要是摩西试图传讲挪亚的信息会有什么益处呢？或者要是耶稣试图传讲摩西的信息会有什么意思呢？要是马丁路德继续传讲天主教的信息会有什么益处呢？要是卫斯理继续传讲路德派的信息，那又有什么益处呢？或者要是五旬节派继续传讲卫理公会的信息会有什么益处呢？当心腹被招的时候来到继续传讲五旬节派的信息又有什么益处呢？行，我们到达种子的时代了，我们现在处在末日了。那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那说到那个评论家他那本书出来后我做了一些的评论，或许你们这里也有这本书，那是那个德国作家写的，那是一篇最辛辣的一篇的文章。那他是个异教徒，那当然我不是因为他谴责我才谴责的，而是因为他是个异教徒，那本书根本就不该摆在书架上。他说一位神高坐在上面，说他可以分开红海拯救他的百姓，却坐在那里双手插在肚皮上，在整个黑暗时代看到那些的基督徒被狮子撕成碎片，那些的母亲头发被泡在沥青中挂在十字架上被烧死，那还有他们的孩子，那快当妈妈的妇女，那人们抛开他们的肚子为胎儿的性别打赌，他却高坐在上面任凭这些的事发生，那些人被当作是这位神的仆人。那你瞧，经文是启示，你若只是坐下来从神学的观点去读圣经，那从教育的观点去读，那你永远不能够明白圣经，这永远行不通。不久前我跟一位浸信会传道人谈话，他说除非我们学习正确的希腊文，除非我说在尼西亚大会时代，在那以前人们就为圣经中的希腊文争论了，你永远不能明白，圣经是借着启示而揭开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启示。耶稣告诉彼得在这磐石上，这块启示的磐石启示了耶稣是谁。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不是建在彼得上，不是建在自己身上，而是建在耶稣是谁的属灵启示上，而他就是道。约翰福音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希伯来书13:8，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因此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时代，神的道已经彰显出来，临到一个与五旬节运动时代不同的时代。没错，记住，那我是个没受教育的人，但是你不能够打破自然的规律，因为神运行在自然的连贯性中。就是我说过的，太阳升起又落下，运行了一天，好像人在上学的期间一样。那晚上西沉，第二天早上又升起，那树将在冬天往底下去，落入根部，春天又再返回来。那注意，神把心腹比作一粒麦子，这是为什么神允许这种的事情临到。那个美好真实无伪的教会是五旬节那一天建立的，从五旬节那天以后，它一直生长生长，长成了一个伟大的教会。它必须在黑暗时代落入地里，像所有的种子那样被埋在地里，它必须死去才能再次出现在改教中。它在马丁路德这位改革家中长出来，从那里它长出来，好像一根麦杆，首先冒出来的是两片小叶，然后不断长出更多的叶子。进马丁路德以后，接着是祖文利，一直下来到加尔文，他们一直走下去，后来它长出了花穗。那这是约翰卫斯理的卫斯理的时代，那它落下了花粉，从那里出来了五旬节运动时代。那很像麦粒，如果你看整株麦子，它很像一粒真麦粒，但如果你把麦子拿近一点看，里边根本没有麦粒，它只是麦粒形状的麦壳。它在那里是有目的，是为了庇护麦粒，等到麦粒成熟，那如果太阳那样晒在它上面，它会晒死，它得留在那儿，直到某个时刻来到，然后整个的生命就离开麦壳，就如它离开麦杆、离开花粉一样，离开麦壳进入麦粒中，再次形成，与当时落在地里的一模一样。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哪个信息传出来，三年内人们就建立了一个组织，人们一组织起来当场就死了。路德时代是这样，卫斯理时代也是这样，亚历山大、坎贝尔和其他人的时代也是这样，五旬节运动的时代也是这样，绝对没错。像你们走到一个地步，每个人都变得古板松懈的，再也不能够接受新的启示，他们固定下来就是这样，就死在那里了，生命从他那里经过，一直上去长成了麦子。当麦子出现时，那个运行在整株麦子里的生命复活，被把整个的生命带出来，带上了准备被提。那记住，这信息先是从神的医治行神迹开始的。那现在如果神让一个平常的教会经历这些事儿，就像我们已经经历的，那么就不是神了。神用不着炫耀，他用不着做这些的事儿来娱乐我们，就像我们美国人习惯的那种的娱乐。他做这些的事儿是为了吸引人的注意，说明他肯定要做一些事儿了。看看当时耶稣来的时候，这个了不起的可爱的先知拉比，加利利的先知，瞧他的事工很奇妙，他在每个教会都受欢迎。但有一天他坐起来说，我与父原为一，哦天哪，这一下就开锅了，远离这个家伙，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边。他是个吸血鬼，离开这种人吧。那必须有个东西跟随那个神迹，有个东西要随着，麦壳包着麦粒，但现在麦壳脱离了，必须得这样。记住，20年过去了，这信息中没有产生任何的宗派，将来也不会。我们已经在宗派的末了，麦子正在成型，但现在麦粒该怎么办呢？那在联合收割机收割之前，它必须摆在神儿子的面前等候成熟。那我们看到所发生的这些事，绝对显明在圣经的每个时代。我们以为我们都在筵席之外，但不是的，一切都完全照着神的道在运行。那圣经是一本有别于其他任何圣书的书，没有一本的书像圣经这样，因为圣经是神以文字的形式出现。瞧，一个字是一个表达出来的思想，神的思想借着先知表达了他的道，他们写下了圣经，它是以文字的形式出现的。耶稣乘着道是种子，如果条件对，气氛对，任何的种子都必各从其类。那这一本的书，那这本预言的书，它预言了将要发生的事。那这本书包含了耶稣基督全备的启示，你不能够加添，也不能够删减，每个启示都必须从圣经中出来，只要它必须是道。所以那有人说，我得了启示，是的， 那我们知道约翰、约瑟、史密斯等许多人都得了启示等等，但却是与这道违背的。如果他是从神来的，就必照着这道而来，因为他被印证并证明是神的同在。神预先知道这一切的事，神借着预知而定下了。那预先定下，圣经是这么说的，预定每个时代都有他的位置，每个人都有他的位置，每个使者都有他的位置。他是神，魔鬼不能把任何东西强加在他身上。他是神，他定下了要发生的一切，他们正完全照着他的话语而发生。所以借着他的话语，如果我们能看见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什么时候，你现在就会在圣经里边看见这个时代以及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发生的事。那其他一些的时候，我们发现许多人称为圣书的书等等，那我读过可兰经，那还有许多别的书，但你瞧，那些圣书只是一种有关道德或神学的伦理准则，但这本圣经是一本先知书，它有别于任何其他的书。圣经是神的道，预告将来，它预告的是因为神预先发出了警告。如果神差来什么事，他在圣经中说过并应许了，他说不先只是他的仆人众先知，那在地上他就一无所行。那是阿姆斯书三章七节说的，神不能够说谎，他启示这道，这一直是他在历史历代中的行事方式，他这么行从未落空过。那我们得到应许，在末日这些的事要复兴，那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教会，没有一个宗派，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那他们处在现代这种的环境中，但绝不可能把这种教会带出心腹来，他们无法做到，他们失败了，他们互相的残杀，世俗的东西已经爬进他们里面等等，他们就死在自己的道路上。所以神知道这一点。那说到启示这道，有人说瞧我得了启示，赞美神，他是这样那样，这就像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个人都有自己的教义，个人每个人都有，但他必须是从神那里拆给我们的东西。神已经应许了，神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持这同样的模式，根据马拉基书四章，神应许末日在地上拆给我们一位先知，他必使子民的心，也就是儿女的心，转向使徒父亲们的心。神在他的道中应许了这事，在路加福音十七章等许多别的地方，神都应许了这事，他要在末后的日子里将这些的事带到被印证的道中。小人可以说一些的东西，但除非神解释了这道，将来我们有自己的解释，我们说的是这个意思。那这些事卫理公会这么说，浸信会这么说，五旬节派这么说，一神论这么说，二神论这么说，瞧，呵呵，就是这样。但神不需要解释者，神是他自己的解释者。在这道被预定要临到和被赐予的时代中，神借着印证他来解释自己的道。我们不是生活在五旬节运动的时代，我们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像我们不是生活在卫理公会的时代，我们生活在另一个时代，我们生活在更高的地方，已经到了心腹的时代，从教会中被招出来，聚在一起等候被提。这是我们现今生活的时代。那从我真心的观点来看，那这的确是真理。这本圣书是一本预言的书，信他的人被吩咐要尊重他，要读他，要相信他的作者，因为写在其上的每句话都必定要成就，凡所应许的事都必定要成就，因为他是耶稣基督，在各个时代里，昔日是同样的耶稣基督在挪亚身上，是耶稣基督在摩西身上，是耶稣基督在大卫身上，是耶稣基督在约瑟身上，他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今天也是耶稣基督在他的子民中经他应许要在这个时代行的事，他是耶稣基督。但教会已经变得如此的古板，偏得太远，就像这位弟兄在这里说的，我们众教会都变成了这样，直到我们得用某个东西把我们转回到道上。我们怎么知道事情要发生呢？他一定会照着神自己的计划来到，他不可能通过普通的信徒而来，不可能通过商人而来，不可能通过众教会而来，神定好了自己的计划。前几天我在市立福波特通过国家电台向全国广播了不在神旨意中的侍奉这份信息。大卫试图将神的约柜运到他家中，他是受膏的王，那大卫与他的代表们，那千夫长、百夫长等等的商议，那众人都说哦，那是主的道，那他与祭司们商议，那他们都说这太好了，那他们都受了感动叫喊，那举办了各种的宗教的活动，但这绝对是违背神旨意的，因为当时 地上有一个名叫拿但的先知，大卫却没有与他商议这事，让我们发现的行不通。虽然他们是真心要侍奉神，你可以非常的虔诚，但除非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然就是与空气在斗拳，要回到神的道理与道义这儿，然后再去做，然后你就知道了。那就像那一名士兵，只有当他得到了命令才知道该做什么。我们必须是基督徒的战士，从圣经得到给这个时代的命令，不是昨天的嘱咐，不是前天的嘱咐，而是今天的嘱咐。我们该走哪一条路，晓得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现代这些事正从我们身边很快的溜过去，那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自己被留下了，一无所有，已经陷进去了，盖上了兽的印记，而且我们还不知道。那现在我们忍耐等候这些事，因为所应许的预言，每个预言都必须在他的时代来应验，因为道预先告诉了我们，道的作者从前行过这事，我们等着看他再一次行这事。我们所生活的是何等的一个时代，就像日历一样，那你看日历就知道你生活在一年的哪一天，你看神的圣经就知道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了。我们不是生活在卫理公会的时代，不是在浸信会的时代，我们是生活在呼召心腹的时代，借着神应许要将他带回来的通道，把他带回归给神，神应许要行这事。然而正如在各个时代一样，人们任凭人通过神学给道加添自己的解释，却不相信神对这道的属神的印证，那是神的解释，不是我说什么或别人说什么，而是神所应许的和他所行的，这证明是神在对他的道做出自己的解释。他们告诉你55年或50年前的五旬节运动，那你们的父母当时他们是真正的五旬节运动的信徒，从组织中出来，弃绝那些的事儿，走出了组织，然而又像狗回去吃所吐的，又再次回到了组织中，做着同样的事儿。你因做同样的事儿，杀死了自己的教会。我丝毫不是反对其中的人，不是反对他们，而是反对做这些事儿的体系。那在家里，那我回到家，在别人的聚会中，我不传讲这点。那我打算传讲骨蛇的踪迹。那如果你拿到磁带，那就去听这篇信息。那注意，他们没有看见神预言的道被证实。那些祭司他们已经完全弄清楚了弥赛亚要来的方式，那也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法利赛人有自己的想法，撒都该人、希律人、希律一党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但耶稣来了，他来了与他们每个人所想的都相反，却与神的道完全吻合。耶稣在那里说了同样的事，你们若认得我，就必认得我的日子。如果你们认得了，你们却说瞧摩西说了，我们有摩西，看如果你们相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那你看神完全证实了他应许要做的事，他们却以为耶稣应该一个更为庄严的方式而来。那我是指弥赛亚，那弥赛亚必须去到他们那群人当中，不然他就不是弥赛亚。瞧今天几乎是这样，如果你不透过我的眼睛看，你根本就不是在看，所以这件事也必定是这样。那这是说我们不愿这么想，但它却绝对是事实。希伯来书一章一节说，神在古时多次以他自己选择的方式写了圣经，他从未借神学家写圣经，也从未借神学家来解释圣经。神学家从来没有一次拥有神话语的解释，这解释只临到先知。我们能从这混乱中走出来的唯一方式，是求神为我们差来那位先知，绝对没错，这是成就事情的唯一方式。人们一直这么相信观察，它也应验。瞧，圣经不是人写的，而是神写的，它不是人的书，不是神学家的书，它是神的书，是一本预言的书，由先知写的，也由先知来解释。圣经说主的道临到先知，绝对是。当耶稣来到地上时，约翰是那个时代的先知，他正在说预言。那这幅图画所展示的太美了。那人说，哦，难道你想要说神要拆毁我们庞大的协会，就说了这一切吗？难道你想说时候要到，人不在我们的圣殿里边敬拜吗？约翰说，时候要到，神要用神的羔羊来献祭一个人。约翰说，当这羔羊来的时候，他会认得的。那他说他非常确信自己的信息。约翰说，他就站在你们当中，你们却不知道，他就在你们中间，你们却不知道。 那天耶稣走过来，约翰抬头看见了头上的那个迹象，他说看着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刻耶稣就知道他在众人面前得了印证，那他就是道。我们这次有疑惑吗？圣经说的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就是他。现在这道来到世上了，瞧何等的完美，道走入水中来到先知那里。没错，道总是临到他的先知，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他临到神学家，我们不能指望他临到宗派，道必须临到神所设定预先告诉我们的通道，这是道来到的唯一方式。他会被人恨恶、藐视、拒绝，当他真的来到时总是被人抛在一边，但不管怎么样神都会做的。在耶稣基督身上道被人拒绝，在约翰身上他被人拒绝，在耶利米身上道被人拒绝，在摩西身上道被人拒绝，一直都是这样，但神继续以他应许要行事的方式前进。亲爱的先生，他以同样的方式行事从未失败过，看见异象或听见神声音的人从未完全能够明白他，在很多情况下他并不明白，因为他只是神的一个器皿，那是神的思想通过人的嘴唇表达出来，那是一个思想，所以它是一个表达出来的字。神照着他预定的拣选亲自来做选择，那他在每个时代都这么做，他差遣人去到每个时代，就像摩西，那时他要来应验神告诉亚伯拉罕的话，摩西生出来就是一个被拣选的孩子，他无法不是那样，他生来就是那样，因为他是为着那个目的而生的。所以我们发现神在每个时代都这么做，神照着自己预定的拣选的亲自来选择，选择到了给那个时代的先知等等，还有定下那个人的性情，人传道的样式，那时的敬重那个恩赐，那神所做的就是迎接那个时代的挑战。神造了那个人并且差遣的，那在神自己的思想中，正如我昨晚传讲的，我们是神基因的一个有生命的细胞，在地上还没有一个分子光或任何东西之前，神就知道那个人会出现在那个时代，因为你是你父亲的一个基因，你曾在你父亲里，但你父亲与你还没有交通，因为他你已经在他里面，你却不知道，你父亲也不知道，但你被彰显出来后，他就可以与你交通了，你重生了，你从永恒的生命而生，永恒的生命只有一种形式，就是神的生命，左一希腊字是左一，永恒生命的唯一的形式。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或神的女儿，那你一直就都在神里面，但他知道你什么时候被种植在什么的苗圃里面，所以你现在成了一个人，神的儿子，被彰显出来的神的儿子或女儿，为要迎接这个时代的挑战，印证这个时代真实永生的神，就是这个时候所发出来的信息。是的，他的创世之前就已经成就了。如果你不是那样被拣选的，不管你费多少的力气去模仿，你永远也达不到目标，你怎能从白萝卜里边得到血呢？那里边根本没有血。这就是我竭力说这些事的原因。人们以为我们因剪短发对女人大喊大叫，我讲那些的事，人就告诉我说你会毁掉你的事工的，毁掉神自己分派的事工，绝不会的。当人们听到神的道，当胎儿在母腹里形成时，那个细胞进到那里，另一个细胞就在上面繁殖，不可能一个是人的细胞，下一个是狗的细胞，下一个又是猫的细胞，再下一个又是别的什么细胞，它绝对完全是人的细胞。那人是由神的灵所生，他不会将别的东西注入他的生命里，必须是那个时代被印证的毫无掺杂的神的道。他接受神全备的道，不掺入任何信条或别的东西，是神纯全无掺杂的道彰显在我们中间。查看圣经，那么你会看到我们处在哪里，活在什么时代，因为你看到这些重大的事都会彰显。当神应许要做这些事时，他总是去做的。在每个时代的末了，教会到了转折点，那他们就转离了这道，又回到了罪和世俗中去了。世俗就是罪，圣经说人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爱神的心就根本就不在你里边。昨晚我谈到所献上的祭物，那这个羔羊，那要有七天的时间，那代表七个教会时代，民中不可见到面教，七日都不可有教，这意味着里边没有任何掺杂的东西，它必须一直是无教的。 我们不要任何的信条、面教等东西掺入其中，我们不要与世界掺和，那必须是神无效的饼，神的道，毫无掺杂的神的道，因为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我们的宗派体系、形形色色的东西已经在我们中间放了这样那样的教，世俗还有现代的这些的东西，几乎到处都变成了好莱坞，最后会变得像英国一样，祭坛呼召竟成了羞耻的事。哦天哪，正如弟兄说的，你怎么能够在船里钓鱼呢？没错，我们必须使福音得到全备的传讲，照着那个时代的应许，带着神的大能印证并证明这完全是神的旨意。除此以外，你只是一个教会成员，不管你怎么试怎么想侍奉神，你可能参加缝纫协会，你可能对教会非常的忠心，但除非永生的生命细胞被预定在你里面，使你成为神的儿女，不然你会长成一个畸形的东西，你永远都不可能是神真正的儿女。我常常讲的小鹰的故事，那有一次农夫让母鸡孵蛋，那我希望这听起来不会让你感到是亵渎，农夫让母鸡孵蛋，但这个一窝蛋里边还差一个，所以孵不出来。我怀疑这里是否有人知道一窝蛋要有多少个才能孵出来，但不管怎么样那不够，那还差一个蛋。于是他掏了鹰的窝，那母鹰下了两个蛋，他就把蛋放在母鸡下面，那只鹰被孵出来了。在小鸡当中，它是一只滑稽的鸟，他不懂得母鸡的咯咯声，他不像所听到的小鸡那样咯咯叫。母鸡在谷仓边刨土，从谷仓那里找吃的，但那不是鹰的食物。他的小鸡中是只丑小鸭，母鸡咯咯叫，但他听不懂。母鸡走这边走那边，吃这吃那，他都不明白。那有一天，那鹰妈妈，或者啊，你们说的鹰妈妈，那在南方我们叫妈咪。那不管怎么样，那鹰妈妈知道自己有两个蛋，那只有一个蛋在窝里，他就去找另外那个蛋。他到处盘旋飞遍整个地区，最后他飞过谷仓上空，他看见小鹰在下面跟着那只老母鸡，他就呼喊：小宝贝儿，你不是一只小鸡，你是一只鹰。那声音他听起来很对劲，为什么？他一开始就是一只鹰。当一个男人或女人处在信条和冷淡形式化的宗教底下，如果他预定是神的儿子，当他看到神的道以大能传讲出来，神也印证了这道，那他从一开始就是只鹰，他便奔向这道，肯定的，就像二加二得四一样。他就是这样，因为他的天性喜爱神的道。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当他看到神的道彰显出来后，他就向道飞去，因为他是一只小鹰。那他们继续交谈，小鹰说：妈妈，我怎么从这里上去了？妈妈说：只要跳起来，我会接住你。这也是唯一你要做的，用脚猛力一跳，跳向神，跳向他的应许。主耶稣，我全心相信你，我相信这时代的信息，我看见他被证实了，我知道他是对的，跳起来，妈妈会接住你，不要担心，你是鹰，母鹰会在那里接住你。那我们知道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极大的时代，一个伟大的时代，当相信圣经真理的人看见他得到印证时，道的印证就是证据，那说明有神在其中，绝对是的。接着神所应许的这道要使人明白，种子已经出土了，他们看见也相信了，其他的人却看不见，不管怎么样他们会坐在那里看。那你知道我在全国各地拼着命的到处的传讲，那这个国家本该没有一个剪短发的女人，但每次我回来时却更多。到底怎么了？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你知道神的道是这么说的，你说啊，那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有关系。有不错的弟兄，他说我要为你按手，不难弟兄，我爱你，你正在毁掉你的事工，告诉你这些不该你的事，让牧师们去做。我说但是他们不去做。我说那他说瞧，这不该你的事，你为别人祷告行。我说那么这是谁的事？我被呼召是传讲福音，而我要为你按手，求神把它拿去。我说如果你愿意让我也为你按手，行。我说我要祈求神打开你的眼睛，你就会看见了。所以没错，他说你应当传讲，人们相信你是神的仆人先知，他说你应当教导那些女人如何得到更大的恩赐，说预言的等等。我说他们连 ABC 都不信，我怎么能教导他们代数呢？行，那在每个时代都是这样。没错，如果你连常识自然的事都不做不了，又怎么能去做属灵的事呢？肯定的，弟兄姐妹，这听起来好像是个笑话，但这是福音。 是福音的真理。没错，那注意，我们发现今天有些人，有很多人就是不能够相信他，甚至被圣灵充满的人。我要对你们说一件事，可能会让你们受不了，圣灵的血并不表明你进去了，根本不是，不是在这脸上，它跟你的魂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心里，瞧，在这里是里面的魂，它必须是从神来的。但在外面，你有五个感官，五个入口来接触你在地上的家，那在里面你有一个灵，那在那里你有五个出口，你的良心和爱等等，五个出口通向这个灵。那记住，在那个灵里，你可以受到神真正的灵洗，却仍然是失丧，是那个魂才活着，它是神定规好的。耶稣不是说过吗？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我不是也赶鬼，行许多的异能，说预言，有神的大恩赐吗？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当那日必有许多人来，该亚法不也说预言吗？但他是个魔鬼。我们发现在那里那些祭司，那些大人物，本该是那个时代了不起的领袖，本该有谦卑等各样的品性，然而却看不见神的道在他们面前彰显。我们可以再来看一帮人，我这里做了笔记，那巴兰怎么样呢？他是个先知，你说神改变了心意，神没有改变心意。巴兰下的那里他是个先知，那会儿主教传道人不管你叫的是什么，他是个大人物，他求问神要不要下去那里咒诅以色列民，他一开始就不喜欢他们，所以他要求去，神说你不可以去。后来他们又派了一群受过更高教育的名人来，那可能是主教或者长老或什么，那去劝他。巴兰再次回去求问神，你不需要再第二次求问神，当神第一次说过了这就是了，你无需的等候什么东西。利百加并没有等候得到第二次的吩咐，他们问他说你去吗，让他自己说，他说我去。他得到神的启示，他坚定，他成了圣经里的女王之一，因为他遵从了运行在他身上神的灵的感动，就接受了绝对是真理的东西，他相信。那我们发现，那当然巴兰他不能够明白，那他出去俯视着以色列民说，那等一等，那我们这里都是伟大的人民，那你们只是一帮散居的民，那你瞧，我们都相信同一位神，这是真的，他们都相信同一位神，他们都敬拜耶和华。看看巴兰的祭物，七个祭坛，神完美的数字，指七个教会，那七只公羊是指主的到来说的，从基要的教义上它跟摩西一样的基要。但你瞧，他那里没有神的印证，虽然他俩都是先知，但在摩西的事工中有一个超自然的火柱，有光悬挂在以色列营地上，那里有神的医治，那营中有王的呼喊声，有发生在他们中间的大神迹，神的医治、奇事、异能，这是一个迹象，表明永生的神在他的子民中。在基本教义上他俩都是对的，巴兰试图说服以色列民，迷惑他们陷入罪里。什么时候？就在他们到达应许之地前，本来再过一两天他们就到应许之地了，但现在我担心要做出这个表达是很难的，那有一天我可能会因此被枪杀。但记住，教会要被这个基督教邪教会所迷惑，他正在拉你进去，说你们也是同一群人，你们不是同一群人，从这东西中间出来，分别出来，绝对是的，这是真的。我们要远离那个东西，你们要竭力远离那个东西。巴兰说让我们的孩子们彼此通婚吧，因为毕竟我们都相信同一位神，二人若不同心怎么能同行呢？你若不赞同神的道岂能与神同行呢？如果你被定规不要做那些的事，被吩咐不要做那种的事，你岂能在这道上加添信条等等的东西呢？不可能的，弟兄姐妹，你根本不能这么做，你不能够将教与无教的混杂，油和水不能混杂，黑暗和光明不能混合，光的能力如此之大就把黑暗除去了，所以我们不能混杂在一起，你也不能跟世上的罪混在一起，你不能把教会跟宗派混在一起，你不能把教会跟信条混在一起，你不能把世界和福音混在一起，他们不能够混杂，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我就收纳你们，你们要做我的儿女，我要做你们的神。我们不能够这么做，只等到这些事儿被彰显出来，神给这个时代的道被证明是真理以后，跟随足迹而行。五旬节派的信徒们，这就是为什么路德派失去了他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卫理会失去了他们的信息。瞧，如果卫理公会继续下去，他们就是五旬节派了；如果路德派继续下去，他们就是卫理公会了。那现在，如果五旬节派继续下去，就是心腹了。但如果你退却又回到世界中，像你现在所行的，你就必失丧。他们只是麦壳和麦杆要被烧掉，你们知道这点。 沙把他的麦子收在仓里，但麦壳要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虽然麦壳曾经是个载体，那的确运载了生命，当它一长出叶子，不断长出别的东西，那直到长成完全的身量后，生命就离开了它。教会也是这样形成的，经过称义、成圣和圣灵的洗，恩赐的恢复，一直进到基督成形的形象里。基督是新郎，教会是新妇，新妇是新郎的一部分，那必须是道的教会，不是宗派的教会，它必须是道的教会，就是神的道所印证且为人们所知的道。巴兰他看不出差别，许多人也看不出来，法老看不出来，虽然在他面前都被印证了，大贪看不出这道。大贪走出来看见摩西，也知道他走出来说，你试图以为自己是这帮人中唯一圣洁的，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神从未像这样，神不是这么看。大贪应该非常清楚这点，他说小全会众个个是圣洁的，你试图使自己成为，那如果用今天的街头语来表达，就是沙滩上唯一的一块石子。摩西知道神为此而差他到那里，他只说主啊，就匍匐在会幕门口，神说你与他们分开，神就将他们吞入地中。那记住，以色列所犯的这罪，因巴兰说他们是都是一样的民，以色列人犯的这罪从未被饶恕。那想让我给你们一个惊人的数字，200万人出埃及，其中只有两个人进入了应许之地，他们每个人都吃同样的零食，他们都在林里跳舞，每一样他们都有份，但当到了分开的时候，这道做了分开的工作。今天也是一样，这道做了分开的工作。当时间一到，他说瞧我们在这，那他是那么相似，你看圣经说末日这两个灵非常的近似，马太福音24章24节，倘若能行的选民也就迷惑了。那个外壳看起来完全像麦子，但它不是麦子，它不是麦子，但它看起来完全像麦子，如此的近似，倘若能行的选民也就迷惑了。你建立宗派，掉了宗派的去又哭又死，而麦子经过各个阶段继续前进，绝对没错，它是载体但不是麦子。那记住，麦子继续长大，在复活中麦子所有的力量都要上来进到麦粒里，就如他在伟大的复活中是头长出来一样。那以色列人犯的罪从来没有被饶恕过。那让我在这里停一下，我希望这不会使你们受不了。那只要让我们问你一件事，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来看看这个到底是不是对的。那雄性的精子和雌性的卵子会在一起，如果你知道牛羊的试管受孕或杂交等等，那你就发现在雄性所排出的精子里约有100多万个，雌性所排出的卵子也有100多万个，但你知道他们中只有一个能繁殖的。那些小牛，那或不管什么，在这上百万的精子中，那100万个精子中，在众多的精子中，只有一个精子会成功，那他游过去找到那个能繁殖的卵子，钻进去，而其余的都死了。其中一个是预定得生命的，其余的则不是，虽然他们都是一样的。1/10,000,000，要是今晚也是这样，那会怎么样？我想全世界应该有5亿多个基督徒，那大概是这个数字，那只是一个整数。那如果今晚被提来到，活着被提上去的只有500个人，那几乎每天都有许多人失踪，他们根本算不了什么。新妇将被取走，我们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人们继续传福音说他们得到这个得到那个等等，那这种的迷惑有多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没有说一定是，我不知道，那我没有这个权柄，神是这事的审判官，但你看很可能会这样发生，这些的数字等等，那可以证实这一点。那为什么可拉看不到这事？为什么大贪看不到呢？为什么亚哈看不到呢？当时约沙法下来找亚哈，他说亚哈，那我们有麻烦了，那你知道吗，神赐给我们这片地，那约沙将它分给我们，你知道亚人夺去这块地，这岂不是我们的地吗？是，那我们的孩子挨饿，而我们的敌人亚兰却在喂养他们的孩子，用本该属于我们的小麦来填饱他们的肚子。从圣经上说这是对的。他说你愿意帮助我上去夺取那片地吗？那有时候一个好人在恶人的影响下会妥协的，那教会最好要警醒，要十分的警醒。那首先你知道，那约沙法是个了不起的虔诚人，他说那我们应该上去肯定了，那还有我们的战车，我们都是一样的民，但他们不是一样的民。不，他说那我的战车就是你的战车，我的民就是你的民，我们肯定要上去。他说但我们要先求问耶和华， 那人说，老亚哈说，没问题，我们应该想到这点。那像我们那这里有主的先知，亚哈说，我这里有个神学院，里边全是先知，我这里有400个先知，是最好的先知，他们有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双博士学位，还有其他配套的东西，他们每个人都是，那记住，他们是希伯来先知，是从一所先知学校来的。他说带他们上来听听他们说，那我相信是西里家那帮人的大头头，他们的主教走上来，他得了灵感，他绝对有灵感，他走上来为自己造了两个铁脚，他说你知道主子说你要用这脚抵触亚兰人，把他们赶出这个国家。其他的先知都说预言绝对没错，每个人整个的神学院都异口同音。亚哈说你看到吗，约瑟法比较属灵一点，你知道他还没有完全的枯干，他说你这里还有多一个先知吗，我们可以求问他们，这整个基督教协会整个北洋整个那都说没问，那对不起，那你还要求问别的什么的，那所有人都说这是我们当做的，那这是我们当做的。约瑟法说这里还有没有多一个先知，你知道那是个怪人，然后说是的有的，还有一个，这是因拉的儿子米盖尔，但是我恨他，一直都是这样，我恨他，因为他总是谴责我们的人，来咒诅我，来专对我说凶言，我恨这个人。约瑟法说、哦、王不必这么说，那叫他来吧。他派人去到因拉的儿子那里，或者某个主教或者某个长老那里，说现在听着，你想再回到组织中来，你若跟他们说一样的话，他们就会让你回来，但偏偏神得到的一个人是他们无法控制的，神的手在他身上，他是神真理的反光镜。他说肯定了，我会下去，但我只说神放在我口里的话，这才是属神的人。他说给我一个晚上，那夜晚来了，那主对先知说话，那一个不起眼的人，那既然你知道第二天早上他来了，王说米盖亚怎么样，米盖亚说可以上去，那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亚哈说我岂不是告诉过你们，我难道没有跟你们说过这事吗？那于是那个大师要走上来打了他一个嘴巴，说神的灵从哪里临到你的，因为我知道我有圣灵，我在灵里跳舞，我做了这一切的事，瞧我现在有圣灵，他从哪里临到你的。那你看米盖亚是神的一个儿子，或说是神真实的一个先知，他用道来验证他的意象，如果他与道不一致就是错的，看到没，就是那个时代的道。那从圣经上看，他说的那块地是属于他们的，那地是他们的，从圣经上看，除了一件事以外，一切都似乎是对的。但记住，是一个字导致了整个的混乱临到，夏娃不信神话语的一个字，在圣经的起头一个字招致了苦难，在圣经的中间耶稣来到说，人活着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在圣经的幕后又说，若有人在经上删去一个字或加添一个字，那不是一部分的福音，卫理公会拥有部分的福音，浸信会长老会等等都拥有一部分的福音，天主教耶和华见证人和其他别的都拥有部分的福音，但这是全部的道，所有的道，这时代的道，这才算数，我们永远做不到，直到神高某一位先知，使他能承受传讲确认并证明他是对的，他会从人们旁边溜过去，他们永远不知道，就像一直以来那样。那你们天主教，你们把圣女贞德当作巫婆烧死在柱子上，200年后又把那些神父的尸骨挖出来抛入河里，他们不知道圣徒帕特里克和其他的圣徒。那首先你知道他会再次从你的手中溜走，神会这么做的，你却永远不知道他已经成就了，瞧他会悄悄地溜起来找到他的心腹，把他带走，从人们当中把他偷走。我们知道那这个小米盖亚说他应验了异象，他知道神借着他以前的一位真实的先知所说的话，在他以前的先知说了什么，他说亚哈，因为你流了一人的血，流了一人拿伯的血，狗要舔你和耶洗别的血，绝对没错，他必须成就，因为神已经说了，神的道对他说了凶言，先知还怎么能够说好的预言呢？神去谴责这个老底家的时代，我还怎么能够说他的好话呢？你是赤身的可怜的，你说我是富足，我有更好的东西，那我有像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这样的教会，我有这个有那个，我有最好的这个那个等等，没错，但却不知道你是赤身瞎眼可怜的，看不见神正在彰显的真实的东西，他会这样临到你就走开了。教人呢，相信吧，免得太迟了。那我们看到西底家打他的嘴巴，说神的灵从哪里临到你了？米盖亚说，我看见神坐在宝座上，他叫天上的众万军说，我们可以叫谁下去引诱亚哈呢？一个说谎的灵就上来俯伏在神面前，是个说谎的， 要记住，那说谎的灵进入那些先知中，当时他们本该知道在他们身上的那灵并不符合神的道，但他们太陶醉了，因为他们都是王的先知，所拥有的一切都很好。这也是今天教会所做的，你已经离开了几年前你所拥有的那种旧世的经历，那是你站在街头上传福音，你从那些组织中出来，今天称自己是一群自由的民，但你又被绑在组织中，就像猪又回去打滚，狗回去吃了所吐的一样。如果那东西让狗吐了第一次，它也会是狗吐第二次。没错，神把你从他口中吐出去，他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进行几场的聚会，然后弹几首的曲子，唱几首的歌，这绝对已经成了基督教的耻辱。那前几天我儿子叫我过去看电视，可能是人们来拿着举办演唱会，那群的小流氓们站在那里像唱摇滚乐一样的摇摆着，在唱赞美诗。对耶稣基督来说，这简直是羞辱。在教会里不再有什么庄重了，它看起来全变成了摇滚乐时装表演，而不是永生神的教会。那里有耶稣基督在大能中彰显自己，这肯定在什么地方不对劲了。他们正在溜过去，圣经说事情一定会这样的。瞧，看看你错在哪里了，要谨慎醒来吧，免得太迟了。那我们知道，他说我们可以叫谁下去引诱亚哈，让他上学那里应验那位先知所说的话呢？他如果先知说了神的话，天地都要废去，他却不能够废去，他必须要成就，所以这话他必须得要应验。亚哈说把这个人下来见你，使他吃不饱喝不足，等我平平安安的回来再来收拾他。米盖亚坚定地站在那里，他知道自己有神的灵，他的语言和意象是对的，他的信心是对的，因为那是从意象来的主此说，是从道来的主此说，那肯定是对的，是主此说的。他说你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那就是神没有借我说这话了。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肯定的，弟兄要明白，听着。那该亚法他看不见，他为什么不能好好看一看？他是个主教，他是所有教会的教皇，为什么那人看不见耶稣站在那里呢？为什么他不能明白呢？当他们在会堂里唱着诗篇23篇啊，不是诗篇22篇，那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而他就挂在十字架上。正是这一节经文，正是他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他们定了他的罪，说的是狂热分子，并把他杀了。这就是了。如果我告诉你们这事将要重演，他会使你们大吃一惊的。圣经说耶稣站在门外叩门，想要进去，却没有人愿意让他进去。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我责备他，把他敲醒，因为我爱他，他也门把让我进去。对了，记住，那我不想要进入教会，我想进去的是他，是单个的人，他进不了教会，他们把他关在门外，所以在所有组织中只有一个组织，就是这个教会时代。耶稣是在教会的门外，他被赶出去，遭拒绝，被厌弃，因为在别的教会时代，他只是暂时以称义等形式彰显出来，而在这里，在现今到来的这个时代，它是全备的彰显，印证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承认我们有了许多的模仿者，再检查一下第一个这个原版的摩西，带着神的命令下去拯救以色列人，当他下去时他行了神迹，模仿者也跟着他行。如果那些人是先行的，摩西就是模仿者了。瞧，他拥有主的道，主就印证他，他只是静静的坐着。你知道同样的事也应许要在这末日发生吗？从前养的羊必怎样抵挡摩西，这点人要怎样抵挡真道。当一个组织只是把人带到那个组织中去时，那显明这不是从神而来，因为神行那些事是为了吸引人的注意，那接着信息就随之而来。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出于神的，就不是神的。神一直都是这么行事的。犹大不能明白这点，他与耶稣同行，但他看不到。但真正神所预定的，真正的基因，真正的生命的细胞，属神的魂，在创世以前就在神里面了。记住，你们今晚心里真正得到神的灵的，你们已经在基督里，因为他是道一切的丰盛。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神在基督里要世人与他自己和好，你信吗？瞧，神在基督里，所以如果你从起初就是神里面的一个基因，一句话，一个属性，那么你在地上就与他同行，在地上与他交谈，在地上与他一同受苦，在格格大与他同死，又与他一同的复活。 现在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与他之道交通，因为道进入你的魂，喂养你。这人活着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不是为了公会的话，不是进信会的话。记住，若是祭物还有剩下的，必须在天亮前烧掉，因为明天又是另一个教会时代，对不对？出埃及记说的，这是个象征，预表祭物。这个门我要选择一个场所，你不可在我所赐给你的各个门中来拜我，但只有一个门，我要将我的名立在那个门上，主立为了名的居所，就是神悦纳你祭物的场所。我们造了各样的门，但神造了一个门，神造了一个门，那门就是主。在约翰福音十章，耶稣说，我就是门，神将他的名立在耶稣里，你信吗？他是神的儿子，每一个儿子都是奉他父亲的名来。耶稣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我奉我父亲的名，你奉你父亲的名来。耶稣奉他父亲的名来，所以他父亲的名是耶稣，绝对没错，因为他奉他父亲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别人来，你们倒接待他，你们接受你们的宗派，跟他们一同走，继续走吧。圣经说他们兴起来为要应验这一处的经文，瞎眼赤身却不知道，教会宗教哦，他们很虔诚，就像该隐一样，那献上祭物所做的跟亚伯都一样，但亚伯是靠着启示，他得了启示，知道圣礼是什么，不是地里的出产，不是你劳作得来的东西。信徒呢明白道成了肉身，其他的人却不明白。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看见摩西行了神迹后，就带人上去一个大会中，他们在那里开会，每个人都说，我们要与巴兰同去，因为我们认为巴兰博士是对的，那他更精明更有教育等等，所以我们要接受的。神从未饶恕他们，他在旷野灭了他们。耶稣说他们永不能起来，没有一个人能得救。耶稣说的，犹太人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40年吃过马呢，耶稣说他们每个人都死了，永远与神隔绝，他们每个人都死了。这里因为他们听从了一个错谬，摩西是神所印证的，是一位领袖，只是他们往应许之地去的路，他们本来走得很好，但后来他们不愿意继续跟随他。那信徒能明白这点，但不信的人看不见所印证的。那你瞧该亚法他多么的虔诚，瞧你接的祭司有多虔诚。耶稣转过身来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票性。但那里坐着一切的信徒，那耶稣说我一副原文意，你以为那些门徒能明白吗？哼，他们解释不了这话。耶稣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他们能解释这话吗？不能。但他们相信，因为他们看见神被印证了，成了肉身。耶稣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我父的事，就到预言我要做的事，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我行的这些的事，使你们可以得救。耶稣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他们认得我的道。当给那个时代的道得了印证时，他们就看见了。可是该亚法也认得这道，但是不是给那个时代的道，他用了法利赛人塞给他的道，而不是那个时代被印证的道。他们认得我的声音，他们认得我的迹象，他们认得我的异能。那让我们回到主题上，因为如果不回到主题上，就会错过许多的经文。因为我们在几分钟后结束，再过几分钟就十点了。我爱他， Amen。 朋友们，你们刚才走下过道，把奉献款投进去，你们供养了我的孩子，给他们衣服穿，您把辛苦赚来的钱放到奉献盘上。你知道那些钱去哪儿了吗？那些钱赞助我去了海外，到那些从未听过神的异教徒那里去，那就是我用钱的地方。每一分钱，神是我的审判官。那这里坐着的一个人，他是我教会管财政的，每星期我拿100美金，就是这些，其余的钱都拿去主办海外的聚会，因为人们不能来这儿。那众教会不要我，他们不要我，不要，没错，他们拒绝我说他是个，他们说他是没有耶稣派的，或类似那样的人，或别的异端的狂热分子啊，诸如等类的别西卜等等。我知道他们会这么说的，他们称我主是别西卜，他们这样称他，叫他是别西卜，他们有各种的恶名来叫的，人家把家主是别西卜，更何况他的门徒呢？所以这没有什么不同。那你们自己靠着神的帮助，你们认为我站在这里像个伪君子告诉你们这些东西吗？如果我认为他是从神来的，那我怎么可能不与他保持一致呢？但如果我爱你们，也知道什么是真理，你们曾听过我奉主的名说哪句话有没有成就的吗？我问任何的人，有成千上万的事已经说过了，他们都成就了。 还记得那次萨母尔被人叫出来，那我相信那以色列想让自己像列国一样，这就是你们五旬节派想要做的事。你们想要跟其他的没那么做，你们不是那一类的人，远离那些东西，那些的大教会华丽的东西。哦，弟兄，不要那么做，我们传讲主的再来就在眼前了，让我们到事工场上传福音，报信息给那些的异教徒，少许做这样的事。但是乔萨尔说，我曾用哪一次拿过你们钱财作为生活费吗？他们说没有。萨尔，你从未那么做过。萨尔说，我奉主名告诉你们的事有哪一样没有成就呢？那没错，萨尔，我们相信你是神所差来的先知，是的先生。那萨尔，你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成就了，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一个王。你看到发生了什么事吗？呵呵，弟兄，经文只是在不断的重复，因为这是神行事的方式。瞧，那你看你已经碰了好几次了，那让我们赶快回到主题上。那我讲了这么长时间，那还没有讲到我的主题呢。这是我心里的话，我爱你们，不要与世界一同灭亡。如果你属于世界，就必与世界一同灭亡；如果你属于神，就必在复活中与他同行。所以今晚就改变你的性情，不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儿，一些那些的信条等等，直直的仰望哥哥他，看着你的进物，在这些的前提下你才能与他相会，因为那才是他与你相会的唯一的地方。为了公会说他在我的教会，进行会说在他的教会，五旬节派说在这儿，长老会说在那儿，但神说我在一个场所，在立为我名的居所与他们相会，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那是神立为他名的居所，那是他与你相会的唯一的地方，就是基督，就是道。那他昨日是一样的，他从脚从腿部长起来，现在长到了头部，注定要走了，彰显出心腹完全的身量，跟新郎一模一样。现在让我们赶快回到主题上，那再讲十分钟我们就结束。那我们的主题，那我们涉及到的地方，那它再次发生了，就像我们的主题一样，那常常在发生。神差遣他的先知来，那这道在马拉基三章应许了，那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他的道路，预备他的到来。那如果你要印证这道，那证明他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印证了同样的道。约翰的门徒过来看耶稣，他们说那约翰在监里，那我们来问啊，你是不是他？那约翰应验了，眼睛变得模糊了，当时他在监里，他快要死了，那就说去问问他。那约翰曾说，哦，我的手里拿着簸箕扬进他的场。他以为前几年那时候就要开始了，他以为麦子已经准备好了，但麦子必须死去，长成麦秆，再往上长，成为真正的心腹。所以他说他要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那注意看那个时代基督的先锋，他所说的事一定要发生的。那麦子，我希望你们没有睡着，麦子就在这儿了，他要收在仓里，他是那位心腹，是麦子的一部分。那就说麦秆会怎么样呢？要用不灭的火烧尽。现在趁着能够寻求的时候寻求这救恩，要做麦粒儿，不要做麦秆儿。要进入生命里，不要进入又老又死的形式里，进到基督的生命里，彰显以及彰显出来的道理，彰显并印证是这样的。这是收割的时候，联合收割机快来了，你最好进入麦粒儿中，因为麦壳要丢在后面。那我们看到所发生的事儿，那现在讲完，我在这里引用了马太福音十一章。他没有给约翰回话，说那等一下，那我要给约翰这个老几的信徒读一本书，那叫他如何规范自己。不，他说你们站在四周看看所发生的事，回去告诉约翰所发生的事。瘸子行走，瞎子看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正是先知所说将要发生的事。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约翰的门徒翻过山去了，耶稣转过身来说，你们从前去见约翰是出去看什么的？要看穿洗染衣服的吗？穿翻领衣服的人们，那就知道那他们是在王宫里，他们亲吻婴孩，埋葬死人，他不知道怎么握两刃的剑。那耶稣说，你们出去到底要干什么呢？被风吹动的芦苇吗？那过了约翰，若是你到这里，我就给你更多的钱。哦，好，赞美神，我不再是卫理公会信徒了，我不再是五旬节派，我将是长老会的，我是这个是那个，是那个有更多钱的。他说，你们从来不是去看被风吹动的芦苇，你们出去要干什么？要看先知吗？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约翰刚对耶稣说了最差劲的话，他知道事情必须这样临到。他介绍耶稣并看见他头上的那个迹象，他问过他，他说这是弥赛亚。现在他又回来说，是你吗？还是我们在等候别的人呢？但你看耶稣知道这个，他转过身给了约翰一个回应，说你们出去要看什么？是要看被风吹动的芦苇吗？ 凡妇人所生的直到如今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约翰的。那没错，他给这人的应许是何等的大。但你看就是这样，那个预言说有一位先锋要来，这预言在他们面前应验了，正如马拉基书所说的，那这是马拉基书三章，不是马拉基书四章，是徐约翰，是马拉基三章的那个。耶稣这么说过，门徒问他说文士为什么，耶稣说他已经来了，人竟任意待他。但你记住马拉基书四章，马拉基书四章所说的那位先知即是约翰，那不是以利亚，那他第四次到来之后，那很快的第五位要来，就是启示录十一章的两个见证人，他来是为了余剩的犹太人。那神使用一个灵有五次，那恩典，那耶稣 JESUS 一直是同一位耶稣，那信心 FAITH， 那恩典 GRACE 等等，那你瞧五是个恩典的数字，神使用这个数字，那不是只用两次三次四次，而是用五次。那注意，那我们就要结束了。耶稣说这就是经上所说的，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但在马拉基书四章，那位先知一说完预言后，整个的地球就要被焚烧，那一人要践踏恶人的灰，瞧，绝对是的，看到没？这是马拉基书四章的预言。那注意在路加福音十七章，耶稣在这里说末日要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我们有了吗？我们有了索多玛和俄摩拉吗？所有的国家，那你瞧瞧，你看他讲论英国时所说的，那所有的东西都被歪曲了，那甚至食物都给歪曲了。那科学是怎么说呢？那你看在读者文摘里，我想是上个月的，他们说小男孩小女孩在20到25岁之间就进入了中年。在聚会中我遇见过他们，处在更年期的小姑娘才20到22岁就处在更年期了，怎么会这样的？歪曲杂交，这绝对是败坏的东西，整个的东西都败坏了身体。那我们只是一堆，那就像杂交的植物一样，你拿一颗杂交的植物把它栽在外面，各种的病毒都会跑到它上面去，但一颗真正原本的植物病菌会离开的，它在上面待不住。这也是教会的问题所在，我们把它杂交了。那佩里格林的那匹老马也是这个问题，前几天他把那个男孩子摔了出去，那他只是一匹老夸特马，那唯一的问题就是他就像一只骡子，骡子不知道他爸妈妈是谁，他什么也不知道，骡子是半马半驴，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他一辈子都在等着要踢你一脚。那没错，那你可以叫他说回去过来回去过来，他会竖起耳朵吼吼吼吼，行。那就像一些人说神经的日子过去了吼吼吼，那这些杂交的混血教会成为一间基督徒，我这样说不是在说笑话，这是事实。但一个真正纯种的弟兄，他知道他爸爸是谁，他妈妈是谁，他祖父祖母是谁，你可以教他一切的东西，他温柔，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他由圣灵所生，充满神的大能和道，他知道他爸爸是谁，他妈妈是谁，他祖父祖母是谁，他知道这一切，你可以教这些的东西。但一个杂交的临到教会的就是这些东西，有世界和宗教的组织杂交的，那这里放几句话，那里放几句话，那刚刚好能够迷惑人。这里那你看到神真正的道彰显出来时，他们就像该亚法等人所做的离开了这道，他们不知道杂交的。那我们看到在这个信息中，以赛亚书四十章三节也印证了约翰，他说有一个声音，一位先知在旷野喊着预备主的路，修直主的道。教会不相信约翰，因为他不属于他们那群人。那位先知在旷野长大，他谁也不认识，他身上有以利亚所拥有的那个灵，他是个来自旷野的人，他恨恶不道德的女人，还借着以利亚，那是什么导致谁想砍他的头吗？是耶洗别，耶洗别想要杀死他，逼着以利亚跑到旷野。那施洗约翰是另一个喜爱旷野的人，那一个猎人，习惯在林子里边生活的人。那注意他没有受过教育，那注意他的讲题不像神学家，他说哦，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在旷野里那你所能找到的最污秽的东西，那鬼鬼祟祟的东西就是毒蛇。耶稣叫那些的祭司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不要想说我们属于这个，我们有这个那个，我告诉你们，只能从这些石头中兴起他们来。那斧子，那他所用的已经放在了树根上，放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黑们，他是从大自然以来传道人，是伟大的神人，他活的时间很短，但肯定的他在地上画出了一道火焰，在六个月的侍奉中，他剥下了那一代人的皮，神看过他30年就是为了得到这六个月，但神照着自己的方式行事，他知道他的收成是什么。那我们发现这的确也是已经发生过的事，他不相信的，因为他不属于他们，他们不信的，跟网上一样，他们不明白这道，他们不相信马拉基书三章的神的道，不然他们就会很清楚的从字句上看到，这正是那位先知，那位先锋。 他们已经400年没有先知了，那突然这里出现了一位，那人们那些信徒相信他是先知，但他们不相信这道，他们不相信，因为当他们看到圣经的字句的完全的印证了，就神说要发生的事儿等等，当这道进入水中走到先知面前时，他们清楚的看到他被印证了，那他们却站在那里。在这些关于约翰的经文中有许多的争论，行，约翰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主般的义。那约翰你是先知，你知道祭物在献上之前必须先洗净，我就是那个祭物，你是先知，晓得这点。那于是约翰许了他为他施洗，小他知道那是祭物。那小人们嘲笑约翰，称他是一个野人，大呼小叫，没有学问的狂热分子。那跟往常一样，那位先知预告了耶稣的第一次到来。那我没有说他们，那我们今天不是也有模仿真实的模仿者吗？那有的绝对有，但记住，你看到一张假钞就必有一张假钞模仿的真钞，你看到有人假装成基督徒，某处就必定有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因为如果没有的话，那他就是原版的了，你得去看看那原版的。再检查一下第一个，看看这原版的是不是完全跟所应许的相符合，如果是就相信他是给那个时代的应许。后来约翰的预言在神的次序中得到了印证，这道临到先知印证他实在是那个人。耶稣来跟人们对那个预言的理解不一样，那他们不是那样理解的。那现在我们就要讲完了，但照着先知所说的话，他有逐字的应验。人们以为预言应该是那样应验的，但却不是那样。那人们怎么能够明白知道哪个对哪个错呢？要看他是不是被神印证了，是不是解释了他所说的话。从前有许多的假耶稣兴起来，领了400个人跟他到旷野等等，但他从未像耶稣所说的那样证明自己在这道里。那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先知。这里今天在耶稣再来之前，耶稣基督这一位要完全彰显，显在肉身中。想想这里，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样，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人子要显现出来，什么是显现？就是解开并显明了，奥秘被传讲出来，启示出来。在人子显现的日子，世界将处在索多玛的景况中。我们已经到了，是吗？这里多少人相信这点？世界处在了索多玛的景况中，绝对没错。看看世界现在到哪里了。那记住，在你所聚集的每一群人中，总有三种不同的人，就是表面信徒、不信之徒、信徒。每群人中都有他们，一直都有这三种人。有索多玛人，那有罗德那帮人，那还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那群人是被呼召出来的，他一开始就不在索多玛。那注意他的信息，他们一直在盼望应许之子，盼望多年了。神向亚伯拉罕显示了许多大神及奇事，但在这里神自己降临下来，像人一样。你说那是天使？亚伯拉罕称他主，大写的主 LRD。 任何圣经读者都知道这个大写的主是指以罗心。起初神耶和华神以罗心自足的那一位，亚伯拉罕称他是耶和华神以罗心。那注意，有两个人带着信息下到索多玛，他们向索多玛人传道，他们没有行什么神迹，却是让他们的眼睛都昏迷了。传讲福音时，不信者的眼睛昏迷了。但你注意，亚伯拉罕这群人所领受的是哪种的神迹？那我们应该是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以赛亚式的肉身的后裔，但信心的后裔，相信所应许的道，所应许的道，不要错过这个，就是那王室的后裔，那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我们在基督里死了，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那注意，当这一切发生时，有两个传道人下到索多玛传讲一个伟大的信息。有一位跟亚伯拉罕那群人坐在一起，他们没有与索多玛那帮人瞎闹。那注意，那位与亚伯拉罕那群人留在一起的，他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迹象？他说，那记住，亚伯拉罕的名字几天前还叫亚伯兰，而萨莱还叫萨拉，而萨莱还不叫萨拉，就是公主的意思。那这个人背对着帐篷，那当时的女人跟现在的女人不一样。那你知道现在他们的出去卷入丈夫的事物和其他的事情上，那当时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留在背后。所以那些天使坐在那里，那位使者他说，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 SARH 在哪里？ 他怎么知道呢？怎么知道他叫萨拉呢？亚伯拉罕说，在你背后的帐篷里。那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来，照着我所应许你的那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来。萨拉有点暗笑，那人背对着帐篷，他说，萨拉为什么暗笑呢？这岂能有这种的喜事呢？如果他不是在亚伯拉罕里面，不是他当时的心腹，神肯定会杀了他。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不在基督里，还有这一切的不信，那我们也会被杀的。这点在那里保守了我们。那瞧，神不可能害了撒拉尔，或取去他，而不害了亚伯拉罕，看到吗？所以记住，耶稣说，所多玛的日子怎样，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怎样。我们看到大家都同意，这世界已经处在所多玛的景况中了。那不久前我捡起一张洛杉矶的报纸，我想上面写的是同性恋在洛杉矶每年增长 20%-30%， 每年增长那么多。哦，何等的恐怖，在我们的政府内，在各处，一切都成了变态的。没错，整个的东西，整个的制度、教会还有其他的一切都被歪曲了。这世界处在一个歪曲的时代。那我的弟兄，我想问你们神学家一些的事，我亲爱的弟兄，我不是要反对你们弟兄，我在这里是要来帮助你们。那我在这里站在这些事上，有神的道说的是正确的。伸出你们的手，领你们这群会众从那些东西里边出来。看这儿，在那以前到所多玛去的使者中，从未有一个名字是以喊 HAM 结尾。那现在我们有了，我们曾经有斯布珍、卫斯理、路德和其他人，但以前从没有一个国际知名的使者名字是以喊 HAM 结尾的。没错，瞧，格里汉六个字母 GRAHAM， 即格佩里，著名的布道家，行了神的大功。这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他把音信称义传讲的非常的透彻，想要用这信息震动了整个的国家。那没有一个，那你看罗伯特，他被拆到五旬节的宗派去，什么时候曾出现过像这样的人？六个字母，不是七个字母。亚伯拉罕是 ABRAHAM， 七个字母。葛佩里是 GRAHAM， 六个字母。那看看这些使者，看看我们所处的时代，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时代。看看神所应许的，同样这些迹象赐给了每一群人。看看他们所处的位置，完全一样。从位置上说，正在各就各位，自然界、世界、万物都完全按时而行。那现在不要错过这点。那我们要快些看看其他的经文。那得快点了，因为我留你们太久了。那你看这里，那根据先知所说的话，他完全照着道，照着时间而来到。那看看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我们不是生活在所多玛那个时候吗？那注意那位拆给亚伯拉罕那群人的使者，那注意看着数字和字母，还有与他名字相关的数字。你说名字里没有什么，永远不要任何人这样告诉你。为什么神将亚伯兰的名字改成亚伯拉罕，将萨莱改成萨拉？为什么他将西门改成了彼得？那还有其他人的名字等等，肯定有意义的。没错，这是为什么我说不要给你孩子起名叫李基或 Elvis 或别。Elvis 的意思是猫，李基的意思是老鼠，那绝对没错。那就永远不要给你的孩子起那样的名字。那如果起了会众们的，赶快把它改掉，永远不要。那如果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不要把这种名字套在可怜的孩子身上。那不先生，给他起一个别的名字。那我不应该跑题说这些，因为我又离题了。但我说了也说完了，那你们是这样做的，因为很多时候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瞧，人叫他是外邦人，占卜的，魔鬼，别西卜，又说他将自己当作神。呵呵，先知以赛亚不是说他的名称为全能的神吗？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被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策士，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没错，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你信这点吗？他不只是先知，他是先知，但他比先知更大，他是神间先知。他为什么要来呢？记住，他以三个儿子的名来，他先以人子的名来，他从未称自己是神的儿子。你们知道这点？叫他以人子先知的名来。耶和华自己父神称耶利米为人子，先知是人子，他来了。那在五旬节以后他降临，又回到圣灵超自然的灵的形式。那现在他是神的儿子，在千禧年他将是大卫之子，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行，那他是以神的儿子身份来，人子，大卫之子。那圣经充满了这些的精髓，我们不可能一个晚上都讲到。但现在那差不多这话正合适，那明天可能永远不会天亮了，我们可能在明天之前就离世了。 我正在对这传讲的人，可能有人天亮之前就死了，我也可能在天亮之前就离世了。弟兄姐妹们，这不是神话，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离世，在最后一口气离开你身体的时候，你就没有机会了。现在就改过来吧，不要等到天亮，可能会太迟了。那现在注意，他们对耶稣所行的事正是众先知所说他们要行的事，也跟他们在这个老底家的教会时代所行的一样。那如果你想看，那读启示录三章，瞎眼赤身的却不知道拒绝了基督，这时耶稣开始再次将自己显现在种子的形式中，落在地里的同一位又回来成为心腹，心腹与新郎有同样的血与肉，有同样的事工，行同样的事，做着跟耶稣所做完全一样的事。圣灵，那人们在模仿做各种各样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书，东奔西跑，你从未听过的啊，有这样的感觉呢，我闻到了魔鬼，还有说那个，那这不可能符合圣经，真实的东西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却走开说他们不属于我们的组织。行，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岂不要掉在坑里吗？他们被人为了宗派传统弄瞎了，将耶稣赶出他们的教会，正如神在启示录三章说他们将要行的，跟往常所预言的一样。那注意耶稣怎样使自己被这些的门徒认出来，那我们就要结束了。这两个门徒是哥留巴和他的盟友。那这里讲到复活，在复活的那个早晨，头一次的复活，多美丽的早晨，耶稣从死里复活，活在他的子民中间，多美丽的思想。今天的同样也在这里，就像那天在那里一样，因为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今天他显现自己比那天以后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多。我们经过了麦子、麦秆、麦壳，那现在那都过去了，瞧，我们又回到了麦粒中，那被认出来。那注意他是怎么向他们显现的，那记住他是他们的弥赛亚。那结束前我说一下，他是那个时代应许的道。那注意，正如耶稣所说的，他要向他的先知显现。那注意，他说无知的人呢，先知论道基督所说的一切话都必须应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那注意，耶稣回头引用了神的道，他从未直接走出来告诉他们说，你不认识我吗？我就是复活的弥赛亚，他从未这么讲过。行，他只是给他们经文，就像约翰和其他人所做的那样，叫他们必须自己捡起了一些经文，他必须自己来判断。那不要睡着了，你们自己判断吧。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说的一切话都必须应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这对那些声称认识他的人是多么大的责备。行，对，耶稣是怎么讲起这个主题的？他从未直接走出来像我刚才说的说，瞧，你们难道不知道我就是这个时代的弥赛亚吗？你们不知道我就是他吗？真正的仆人永远不会那么确认自己的，是经文确认了他是谁，肯定的。他叫他们注意众先知所说过的，在弥赛亚的时代所仰望的事，看到吗？那接着讲，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说关于弥赛亚的一切都必须应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他就像约翰一样，让圣经的道来确认自己，他对他们来说应该是谁，这应该够清楚了。如果道确认了他，那应该就很清楚了，谁是他们所仰望的应许。他们知道他已经来到，必有人在那个时候出场。他可能说的，现在让我只给你们看道所说的要在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事。今晚我岂不是竭力在告诉你们逐字逐句，甚至说到了位置、场所、名字和数目，其他的一切，还有这一切的迹象、时间等等。我们不正是在末日吗？你们肯定明白我在说什么啊？你知道这说的已经很明白了，不需要再证明了。耶稣在地上时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他见证了我是谁。那注意，他从先知摩西开始，那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说到一位先知。那我正看着这里的经文，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摩西说，耶和华你的神，那小神在山上对他说话，那听见那些雷声，他们说不要让神，那让摩西说话，不要让神说话，恐怕我们死亡。神说他们所说的是，我不再像先前那样对他们说话，我必为他们兴起一位先知。这就是神一直以来的信息，那是最终解决整件事的东西，必须得这样，因为主的道必须临到先知，先知是道所能临到的唯一的对象，如果不是这样就违背了神的道，是神说了错误的东西。 那道必须临到先知，先知是神所差来所预定的，你怎么知道是先知说的呢而不是那人说的呢？我们已经有了以利亚的外衣、斗篷的别的东西以及各种无聊的东西都涌进了组织里，但照着神的应许，必有一位神真实的仆人来到这地上，被神和的道所确认，成为这时代的答案，使心腹站好自己的位置。他们是教会中极少数的一群人，然后把他提走。没错，还有介绍说，看到我所谈论的那一位就要来了。众先知指着他说到的这一切，那也说到了这个时代。那听到主这样说肯定是很有趣味的。那你们不喜欢听他这么说吗？众先知所说的这一切，那记住，他说了先知指着他所说的话，引述他自己，他所说过的话，而他就是他在引述的道。那让我们听听他所引述的这些的道。那你们喜欢听耶稣对他们说的话吗？那在结束前，现在让我们继续来看这段对话。那他们大概讲了最近所发生的主定十字架的事，那还有关于坟墓等等的故事，那几个妇女已经看见的，那又有人讲说看见了他等等。那他们大概的向耶稣讲了这些事，那他就直接回了道上，借着道引述了自己。那你看撒迦利亚书十二章，他肯定引述了撒迦利亚书十一章十二节，那因为他要被卖三十块银子，弥赛亚不是也要被卖三十块银子吗？在诗篇四十一篇九篇九节，他被他的朋友出卖。撒迦利亚书十三章三节，他的门徒都离开了他。诗篇三十五章十一节，他被假见证人控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节，他在告他的人面前无声也不开口。这里先生，以赛亚书五十章六节，他被鞭打。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二篇，他在十字架上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的骨头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你看，他会提到这些的语言。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有婴孩为我们而生等等。还有在诗篇二十二章十八节，他们翻了他的外衣。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诗篇二十二章七到八节，他被他的仇敌嘲笑，那人本该是他的朋友，教会却成了他的仇敌。还有诗篇二十二篇，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他们扎了他的手他的脚。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九节，他被压伤与财主同埋。诗篇十六章十节，他从死里复活。大卫说的：“我必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也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他从死里复活。马拉基书三章是约翰是他的先锋，他可能引述了所有这些预表，甚至讲到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带他上山去，那这也是预表。那在创世纪二十二章，那直到那时门徒才开始明白是谁应验了应许给那个时代的这些经文。那时天色已晚，他们才开始明白。哦，瞧一瞧，哎，等一等，那你知道吗？那时他们才知道，他们这位钉十字架的朋友耶稣就是所应许的那位先知。他们知道的，因为只要过去没有人跟他们这样简要的谈论经文，但在这里所有这些事都发生在十字架上，这些事都应验了。无知的人的先知所说的一切话，弥赛亚将怎样受害，第三日复活，又进入他的荣耀，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他们仍然往前走，他们说：“哦，是的，没错，那我明白了，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了吗？”难怪他们的心火热。耶稣给他们讲解的那些的预言都应验了，那时候他们才开始明白，他们这位朋友，这位与他们一同吃饭、一同交谈、一起相处、一起钓鱼、躺在林子里的人，他应验了应许给那个时刻的每一句话。这就是了。他们已经走了有六英里的路，那似乎是很短的时间，那我想他们已经听了一堂关于预言得到印证的六个小时的讲道，那比我们今晚讲的还要长一点。现在是黄昏稍晚的时候了，晚上的光已经来到了。教会现在是晚上的，晚上的光来了。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后预言将诸事显明的，今天也是一样。在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七节，借着神的先知所应许的晚上的光，会再次打开真信徒的眼睛，看见今天正在发生的事。借着预言证实，我们就处在末日了。 耶稣快来了。他说那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先知说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我们知道从地理上说，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那先知说必有一段长时间的阴暗，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是黑暗阴沉的日子。那太阳从哪里升起？那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谈论的词 SON， 自然的词。那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是同一位神，确切的说是同一位子。神的儿子先在东方向东方的人民升起，后来在他离去之后他们做了什么？三百年后他们开始了第一个组织，即罗马天主教会。他们经历了整个的黑暗时代，然后从中出来了。后来人们又做了什么？同样组织了起来。有一个日子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他们有了很多的规条，他们相信他是神的儿子，走在所拥有的光中，建立他们的教会，盖医院，建学校，建神学院等等，送孩子去读书。但先知说到了晚上必有光明，人子要再次显现，那将是光，是什么？早晨在肉身中显现的同一位子，将在晚上再次显现。那现在比较一下路加福音17章30节，在那日所多玛的日子，世界的格局怎么样，那时候人子显现也要怎样。到了晚上才有光明，你必找到通往荣耀的路。哦，天哪，人呢？我们到哪里了？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众先知所言的迹象，外邦的日子可数，终日痛苦恐惧。注意看，他要滑入大海，失散的人回到你的家园，救赎的日子已近，人心充满了恐惧，要被神的灵充满，把你的灯点亮，看呢，你的救赎已近。弟兄姐妹，这是个可怕的时代，注意所预言的事，注意所发生的事，注意已经应验了的所有的预言。那么我们就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指什么。这不是一群的狂热分子，这是神完全证实了他的道，绝对没错。磐石已被击打，朋友们尽快的逃到他那里去吧。预言正在印证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让我们低头。有人在说方言，又有人在翻方言。有人说我们能否再多留一会儿，神正通过伯特弟兄向我们说话。 恩高在伯纳德弟兄身上。他还没有说完。哦，神呐，你认识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吗，朋友？你敢与神去争辩吗？他已经证实了这道，你还想说他不对吗？他是他自己的解释者，你要侍奉他们。现在弟兄姐妹，那请你们低下头，心也伏下来。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聚会时间，我们可能再也不，如果我还活着，如果我一年后的今天再回来，这里很多人到时可能已经不在了。我要在审判台前与你相遇，并为我今晚所说的话做出交代。在神面前，当你头脑还清楚的时候，你愿意现在多多的侍奉神吗？那如果你知道，你在神的镜子及圣经里看看你自己，不管你是谁，你说那看到我这样行，我知道作为神的儿女我还很缺乏，那看到我这样行，作为神的儿子我还很缺乏，那神呢，我要成为神的儿女，我要努力达到那个地步。我要你们向神举手，不管是谁，不管在这会堂的什么地方，那是的，我要成为神的儿子，我要成为神的女儿，我要照我主所吩咐的一切话去行。那神祝福你们。我想 90% 的人举起了手。现在你看这里，我的朋友，如果你活在那个日子，听到约翰在传道会怎么样？如果你活在那日子，看到耶稣在地上会怎么样？你会站在谁里边呢？如果你生活在耶稣的时代，记住，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时候，跟生活在现在是一样的，同一位耶稣正借着他的道显明自己，然后但这道很不受欢迎。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不是要叫人们离开教会，我要你们去做礼拜，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但我竭力要告诉你们的，就是努力进入神的国，把这些的事儿，世界教会那五旬节派，你们的会众变得太世俗了，你们太爱效法世界了，太安逸了，你不停地看电视，做这一切的事，照他们的样式去行，做这一切的事。那首先你知道神学院的圣经学校开始在那这点那点和别的事开始妥协，接着你知道事情，那肯定就会是这样的。五旬节派教会曾经是我最大的支持者，我不能说什么来反对他，但这是我要呼喊的，我的弟兄们，出来吧！你们已经没有过去常有的那种聚会了，人们不像过去那样了，但耶稣基督还是一样的。让我们进到他里面去。你们举手的人，那请记住，在旷野有一块被击打的磐石，那个泉源今晚仍然是敞开的。那基督这块磐石被击打过了，他是那块受击打的磐石。那今晚据我所知，那教会可能那呼召的时间可能已经过去了，我不知道，我不能那么说。那记住，在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人们还是一样继续有聚会，一切都很照常。那所有人他们都来，那注意，他们会继续传道，那会说他们得救了等等，就像过去那样，那他们说这世界与过去仍然是一样的。但那时已经太迟了，我的弟兄，当你得到机会时，我的姐妹，当你还有机会时，就来进入神的国吧。你无需借着其他的东西进去，只要带着单纯的信心，相信神的道，他就是这道。主耶稣，我知道现在我正对着神话语的镜子看自己，哦，我差得太远了。但亲爱的神，就在今晚，在星期一的晚上，在加州的圣贝纳蒂诺市，在这个礼拜堂这里，那这是我所有的一切，主要我都交给你。主啊，你会照我本相接受我吗？你会让我快快地逃到十字架那里吗？我甚至看见了使者，我看见了这个时代，我看见这离开索多玛的呼召，我看见了迹象，我看见了接受亮光的亚伯拉罕那群人，我看见了彰显耶稣像以前那样再次彰显在我们中间，我看见了你所应许的这一切，我看到了模仿者，我看见你说就如在有摩西的日子，这些亚尼和羊屁怎样起来模仿，他们仍会像过去一样留在那堆垃圾里啊！他们不能借着那道来跟随摩西，这道带以色列民出来进入旷野，因为他们与埃及人联合，他们做不到那个。虽然他们也行了摩西所行的事，但他们的愚昧必显露出来。圣经这么说，这是主所说的，末日这事要再次的发生。如果你是属灵的，你就能亲眼看到它。我无法解释的，也不需要我解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现在趁我们还有机会，让我们去到他那里，你愿意吗？ 如果你需要圣灵的洗，如果你需要重新奉献给神，需要得到新生命，你的牧师不会轻看你的，他会因此而爱你。今晚我们还在这里时，将你自己完全的交给神。我知道这很严厉，那很苛刻，很奇特。我这样做不是为了显得刻薄，我这么做是要诚实，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爱你，我爱神，尽我所能的帮助你们。那朋友，我真的，那我相信，我全心全意的相信我的信心是从神来的，这些年来已经对你们证明了。那听着，今晚把你的一切都交给神，把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告诉他。我相信你若愿意站起来，带着一颗真正顺服的心向神举手说，亲爱的神，我在这儿，主要接受我，我不再试图使用自己的头脑和解释，你的道说我必须圣洁，我必须重生，我必须被圣灵充满，然后圣灵必引导我进入一切的真理。亲爱的神，我在这里，引导我。你真愿意这么做吗？如果你愿意这么做，请举手说我愿意这么做。那我愿意做。那让我们大家站起来，将我这样无善可称主基为我流血舍身的梦宣召一处前进真实人生。神是唯一的门，我那把你一切的工作等等的事疲乏等等，要是现在你快死了会怎么样？我这样你仍恩待竭尽释放舍我罪债，因我唱这段歌词时，你愿意举起手来吗？我答应。我必信你，主我来，我来。那现在风琴师继续弹奏，让我们大家，那少年人，你们想要像外面街上那帮的流氓一样吗？那姐妹们，既然长发是你们作为拿细尔人在神面前的荣耀，那你还想剪短头发吗？因为剪发是羞耻的。你还愿意穿那些窄小的短裙的等等的衣服，就是今天女人穿的那些不道德的衣服，在外面街上暴露自己的身体吗？你知道每个盯着你看的男人心里都已经与你犯了奸淫了吗？因为你把自己这样暴露出来。你知道吗？女人，你们涂脂抹粉，圣经中只有一个女人曾化过妆，而神把她给喂狗了，就是耶洗别。从那时起，这名字就令人厌恶，因为她行了那样的事儿。你们知道是先知以利亚咒诅她，说她有这种的下场吗？你们知道是约翰所谴责的那个希罗底，你们绝不要成为今世好莱坞的东西。你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儿，爱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弟兄传道人朋友，那请来理解我，我是你的弟兄。你要将自己与某个教会的会员连在一起吗？为了公会、浸信会，不管你什么教会，你想固守在那些的宗派里，就因为你的妈妈、你的奶奶固守那个宗派吗？他从某个东西出来进入那里面，那是那个时代的光，就像挪亚的时代一样，但这是另一个时代。你说我曾有，这不是五旬节运动的时代，五旬节运动时代已经过了，五旬节运动结束了，这是收割的时代，这是收割的时代，麦粒的时代，水已经浇灌了，麦粒正在成熟，进入麦粒中吧，我亲爱的朋友，我亲爱的弟兄，请听我，相信我， 如果你们相信我是神的仆人，让我们大家以自己的方式谦卑的低下头，献上我们所应该献上的祷告，说神的，照我的本相接受我。弟兄姐妹，我今晚也要将自己放在祭坛上，神的铸造我，使我不一样。神的，求你做工，使我成为你的样式。你像我站在这里那样把人说的体无完肤，这容易吗？这是一件很难做的事，但我若不做就有祸了。亲爱的神，当这群听众低头谦卑他们的心时，在这个结束圣经讲道的庄严的时刻，我们看到圣灵的印证，他来来回回上上下下震撼了这个国家，有伟大的复兴与征兆，我们晓得必有什么事随之而来。后来我们看到七位天使降临在亚利桑那州的那座山顶上，甚至全国的杂志都刊登了，看到耶稣亲自在空中显现俯瞰大地，并说在启示录十章七节，在第七位天使的信息里，这些印将要揭开，神的奥秘要显明，就是那些改教家活着时没有揭开的奥秘。在这里，那曾把整个的东西封严的七个印要在这个时代揭开，看到这一切伟大的神迹奇事成就并印证了，事发前就预先说了，神对我们说的没有一次落空，都照着所说的成就了。亲爱的神，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在我们中间，我们知道他就在这里，他今晚就在这里，那不可见的神与我们同在这里，并且能够印证在他道中所做的每一个应许。你站在那里并且背对着人们，向他们证明你是那原本的，甚至在那些模仿的人还没有进入的圈里，还没有像以前一样进来之前，你显明证实预言并准确地说出事情发生的方式。我们也看到事情那样发生了。父神呢，我们知道这不可能是人，这必定是神，因此我们知道你今晚在这里赦免我们的罪。亲爱的神，你已经医治了我们的疾病，主啊，现在请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不是应该成为的那种基督徒，我们自称是一个信全备福音的男人女人，但我们发现自己就像宗派的小鸡那样消沉。亲爱的神呢，帮助我们，接受我们，用你的圣灵摇动我们。如果我们里面还有什么不像你的，主啊，请把它从我们身上除去，把我们的脚扎根在神圣洁的道上，让圣灵在我们心里燃烧，将这时代一切不信和懒散的渣子都给除掉。哦，使我们站起来，醒过来，神呢，求你应允，洁净我们，铸造我们，造就我们。神呢，求你应允。主啊，今晚这里若有人心里还有那个麦粒，就是创世以前预定得生命的神的基因，主啊，我知道他们此刻一定会听见的。所以神呢，我祈求你用新鲜的圣灵的喜充满他们的魂，照亮他们，送他们上路欢喜而快乐。主神呢，我将他们交托给你，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你知道。主啊，我只负责照着你所启示的来传讲你的道，其余的你来负责，不管种子落在哪里，我只是撒种。主神呢，我祈求你今晚这种子落在肥沃的好土里，主啊，愿许多人明白，在这末日兴起来成为发光的基督徒，使我们盼望来到的伟大的事快快的临到。主啊，求你应允，你被接走你的教会，你的心腹接他回家，我们看见这一切都已经就绪了。主耶稣，来吧，我们将这一切都交托给你，也为着这些的果效，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啊，你们爱他吗？那么要彼此相爱，那你们在唱上彼此握手。我爱他，我 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啊！现在让我们赞美他。多少人知道这首歌？我要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洁净众罪物。现在让我们唱，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洁净主罪污。您不觉得自己全被洗净了吗？请我们举手说，哦，这让我感觉太好了。弟兄，我爱这些老歌，你们呢？他们唱到我们的心坎上了。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能洁净主罪污。现在让我们大家以自己的方式来赞美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我们为一群从巴比伦呼召出来的子民而感谢你，我们为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他此刻是我们洁净。主，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我们的愚昧和跌倒在黑暗中。哦，神呢，愿我们兴起来发光，行走在晚上的光中，成为由晚上之光所长出来的这棵树上的果子。亲爱的神，求你应允，我们将自己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当你们低头时，我将你们交给这次聚会的牧师们。